到孩子的与众不同。
与特教孩子的家长同行，
让我们学会坚强，不争扬。
特别爱陪伴你，
这是力量。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大家收听空中辅导。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旅程，一个让我们可以慢下脚步，一同去检视教导孩子的历程。这个历程是探讨如何以基督的爱去认识和教养我们的特殊孩子，内容包括探讨特殊学习儿童成长的时候所面对的挑战，家长面对的压力，更加呢会认识什么是自闭症、过动儿，还有读写障碍的特征。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浅谈经常用到的训练方法，盼望内容能够作为大家在教养上的一些检视还有启示的。根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残疾的定义是在肢体、语言、听力、精神、智力或多重存在长期缺损的人，这些缺损与各种障碍产生相互的作用，或会阻碍残疾人与健全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的参与社会。现在社会普遍称呼对于诊断为智能障碍、自闭症、过动症，也就是过度活跃和专注力不足、读写障碍、肢体残疾、听力的障碍和视觉障碍的人士为残疾人士。当家长知道孩子出现残疾或是学习障碍的时候，必定呢会感到晴天霹雳，难以接纳孩子的缺陷。面对这所谓的不正常，自然对于他的成长前路感到彷徨忧虑，仿佛他们的人生出了问题。家长们普遍的情绪反应呢，都是否定、失望、绝望、愤怒，甚至呢是出现有忧郁、焦虑等等。对于残疾状况的接受，也涉及由能力上接纳到情绪上的接纳。坦白说，我们对残疾的接受程度会与家长的接纳状况、情绪状况以及适应照顾残疾家庭成员能力相互影响的。孩子的残疾缺损带来的冲击，正正呢是与世界所抱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将人的价值建基于外显的成就、地位以及世界虚浮的荣誉上面。可是我们的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正正是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相反的。耶稣是最愿意亲近社会的低层、被忽略、感到困乏、失丧一群的主。他也曾经进入世界与我们一起，明白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难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是自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们与神的关系日渐的疏离，甚至失去了上帝起初创造我们的心意和美善。耶稣来到成为中保，扭转世人的价值观，并且为我们赐下白白的救恩。现在我们活在有罪的世界当中，习惯跟随世界的方式和价值观生活。大家习惯了投入追逐世界的物质、价值、地位和认同，来自世界的人生目标取代了上帝创造我们的心意和目的。 本来在上帝的创造当中，我们是很安全、很单纯、自由自在，但是罪令我们与神隔绝了，我们失去了被造和那个属神宝贵的身份，以致我们终日活在对未来的恐惧、担心当中。当我们努力以人的生活方式寻找世界的认同和生存方式去获取生活、心灵上的安全感，我们与上帝造我们的美善、本相、心意距离就越来越远了。我们的真我甚至因为世界的价值观而挤压的扭曲。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越尽全力的去争取世界认同的时候，您的身心就越来越疲惫乏力，烦恼会越来越多，心灵也越来越空虚失落呢？尤其是当孩子的残疾让他很难跟随世界的步伐的时候，我们更加沉重、沮丧。大家尝试想一想，我们长期在这个状态底下，又怎么去影响我们教养下一代呢？这个世界的法则、生存的方式跟上帝创造我们的原意大不相同。当我们越是努力追求在外的身份、地位和价值的认同时，我们的管教方向就自然地转向为要求、鞭策、吹逼，自己跟孩子跟随世界和社会的要求，外显的评价，譬如是追求成绩、表现、奖项、资历等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认同。比方说，我们每天就好像在挖粘土一样，世界呢就是一个模具，人们的目标将孩子要挤成一个特定的模具去迎合这个世界。因此在世界的尺度来看，残疾孩子因为障碍还有能力有限，往往就被看成是没有价值和不体面的一群。家长如果缺乏以耶稣的心去看孩子，用基督的爱管教孩子，就会迷失在世界的轨迹当中，管教只成为手段跟工具，而不是爱的表现。圣经提示我们，基督的样式并非与世界一样。罗马书12:1-2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基督徒的身份而言，我们人生就好像活泼的祭，为主而做工，为主而活，为主见证上帝。可是我们又怎么可以行出这个道呢？第一，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凡引信徒要检视我们持有的价值观，是世界的价值观，还是基督的价值观主导着我们的心思行为呢？第二，保罗这样提醒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就是要学习区分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又是什么呢？从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中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可追随世界的潮流，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这样就可以明辨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纯全、蒙他悦纳的。良善就是要学习基督对我们的美善，以接纳、包容的态度看我们。纯全是我们单纯的跟随上帝的诫命，尽心爱神， 尽力的爱人，陶主的喜悦。与管教上，我们有没有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去进行管教呢？我们是跟随世界的价值观去看孩子的价值，还是以基督的心肠去爱我们的孩子呢？那么什么是基督的心肠呢？让我们看一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众圣徒，勉励他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劝诫他们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反映作为基督徒父母的我们不是以教育孩子成为世界的成功人士为目标的，而是以基督的教导指引孩子行当行的道路，一生与基督结连，到老也不偏离。
爱心、忍耐、包容、接纳，只要每方面多加一点点，就是送给独特孩子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特别爱，陪伴你。
接下来的问题是，教育是否等同教养呢？学校的教育能否取代父母的教导呢？在目前我们国内残疾儿教育形态，主要是在普通的学校随班就读，又或者在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或者其他机构附设的残疾儿童少年特殊班里面就读，又或者在残疾特殊教育学校就读。残疾是一种障碍的状况，这个障碍持续影响着孩子的身心发展跟社会的适应能力。现在普遍学校教育呢，是以追求学术、卓越、成功为目标的，而要传达的主要呢是学术的知识。价值观也是以追求世界的认同、社会角色为本。此外，学校教育呢也是阶段性的，就是完成了十多年的学校教育，学校对孩子的承担呢就完结了，反而父母亲是孩子第一位还有一生的老师。我们要知道，父母才是肩负教养孩子责任，也是承托孩子的人。我们想深一点，我们千万不可抱着拥有孩子的心态，因为我们都是孩子在地上的寄养者，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上帝交代我们一生所做的事。作为上帝的托付人，我们应当学习基督的爱，让上帝成为孩子人生的依靠，然后在孩子成长的时候帮助他们建立照顾自己还有在社会上生存的技能，使他们走在正路，这才可以走到一生，也都不会偏离的。让我们想一想，如何以基督的爱去认识和教养我们的特殊孩子呢？让我们以怜悯出发，先认识一下有特殊学习需要儿童成长的时候所面对的挑战。残疾普遍呢，使他们面对以下的一些限制的。第一，生理的成长，面对脑部的结构和操作上，他们是有限制的。第二，智能的缺损，部分残疾人士会出现智能障碍，这些孩子在学习、认知的能力上会比一般的人慢。第三，心理发展，他们会发现自己比别人弱，而会感到自卑，还有会被排挤。第四，社交发展，在社交能力、同理心的发展和社交机会上会比一般的孩子弱。第五，群体参与，他们会被普遍社会群体拒绝门外。第六， 融入社会，他们很难在社会上得到机会和认同。第七，自我价值，建立尊严，他们处于在社会上被忽略的位置，比较难建立正面的形象。不得不否认，养育有残疾孩子的家长呢，会直接接触到人生面对苦难的问题，甚至会使父母重复出现心理和思想上的挣扎。到底是不是祖先不保佑我？究竟是我们做了什么坏事，现在来报应我们？是不是上天的惩罚呢？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十二节，有一个耶稣与门徒的故事，纠正我们的想法。圣经呢是这样说的，耶稣往前走，看到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门徒的发问跟现在很多的家长的疑问跟挣扎是否是有相同的地方呢？为什么我会生下有缺陷的孩子？是否上帝不公平呢？又或是我自己还有家族有问题？面对这苦难的问题，耶稣清楚地说明了，第一，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第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第三，这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谁认为残疾的孩子是没价值的呢？他们的单纯，孩子的心，正正就是上帝所喜悦的。如果我们终日停留在寻根究底，寻找孩子有残疾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会掉进无穷无尽的痛苦、无力跟无助当中，好像一直活在过去。耶稣吩咐我们要在白日做工，白日就是今天、现在的意思，是表示我们要好好处理好今天的职分、岗位，作为父母还有管教的职分。耶稣降世为人，他拥有完美的同理心和怜悯，他不想我们跌进绝望当中，他是当下的主，不忍心我们困在过去的抱怨、自责、咒诅当中，他完全是怜悯的主。当我们的问题由为什么我会有一个残疾儿转变为我如何教养我的儿女的时候，你就会由绝望回到有盼望的境地当中了。生来残疾的人就好像昔日圣经当中的瞎子一样，面对社会以咒诅、捆绑、标签、判断去评价他们，认为他们是没有价值的人。我们生来有一些孩子是有自闭症、有学习障碍，又或者身体有残疾，残疾已经直接造成他们生活上的限制、不便跟影响，还有世界大价值观的挤压。可是耶稣先从这些思想当中释放了我们，耶稣吩咐我们要去爱他们、接纳和扶持他们，叫我们不要以世界的框架挤压他们，要用怜悯的角度明白他们的限制，陪伴他们慢慢走人生的路。如果我们用世界的标准来看他们，我们就会将无罪、单纯的孩子变为有罪，又会夺走了他们成长的权利了。就好像上个礼拜胡老师的分享，是他的一位有自闭症、智能障碍和过动症的儿子，叫他由骄傲更新为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也是因为孩子的残疾，使他从最终警醒过来，承认自己的罪，追求上帝的饶恕，以及寻回以基督的爱去爱孩子，以接纳包容与孩子一起生活，深信就是他们的单纯真诚与善良，叫我们自以为有能力的人谦卑过来，反倒让我们懂得用耶稣的目光看到美善，将咒诅转为祝福。家长的烦恼和出路又是什么呢？有不少的研究指出，家长在照顾特殊儿童的时候，所面对的教养上的困难，一部分与一般家长没有分别，他们都会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发育、智能、沟通能力、情绪上的发展，以及社会上适应的能力、品格发展等等。而照顾者的个人压力，在个人情绪啊、经济上、夫妻关系、管教期望、方法和家人互动沟通上，往往会因为这些儿童的照顾比一般孩子困难，以及他们还不可以自行发展社会适应能力，需要结合家庭、社会环境来配合，所以家长的照顾往往需要持续的支援。以上的各个范畴是需要，也往往是加增教养压力的来源。那么，家长们的出路又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书12:11这么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当罪来到世界，我们与神隔绝后，我们活得失去了神造我们的样式。当我们面对世界的秩序所带来的苦难时，我们同时要学习用基督的心，以基督的爱去教导，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将我们的价值观由来自世界的规则转为基督爱与谦卑的样式。可能开始时我们会不习惯、不快乐，转变的过程更是困惑、苦恼。然而，当我们经历过之后，结了义的果子，属灵素质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新的体会了。主的工作是永恒不止息的，而且我们不是孤单的。很感恩今天我们邀请了一名同路人，一名有特殊儿童的家长小文，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个人见证。他会谈到孩子确诊有特殊需要时的心路历程，他也是怎么样去接纳孩子。此外，也会分享孩子的特殊障碍如何影响他的发展呢？更重要的是，他怎么样平衡世界的要求和圣经的管教？究竟基督对他有什么具体帮助？听完诗歌之后，请大家留心听他的见证，盼望他的经历能够成为大家心灵灵性上的补给品吧。
而不再孤独，哦，主啊， 命如何长成，若没有你的牵引，我的道路迷迷糊糊，若没有你的陪伴，我的灵魂是孤孤独独。主啊，你是我的幸福，你将卑微的我看顾，主啊，你是我的满足，你用生命将我救赎。哦，主啊，求你陪我走过这一生，使我因你而不再孤独。
用心感受，
用爱回应。
空中辅导，与你一起拉近与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距离。
特别爱，陪伴你，家长见证。
有我陪伴你，每天每晚。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非常的高兴，嘉言呢可以在这里了，邀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邀请了一名同路人，一名有特殊儿童的家长，他叫小文，与我们分享呢他的个人见证。小文你好。
哎，嘉言老师你好。
小文非常高兴呢，今天可以跟你来这个联系，还有呢与大家分享您自己的个人的见证。可不可以跟我们呢先来分享一下，您是什么时候接触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
我是读基督教的小学，但是真的跟神真正的连接是那个16岁，那个时候是中学四年级，我就跟我同学去一个布道会。那个时候我觉得啊，我觉得很多罪啊，我觉得骄傲啊等等，就出现在我脑袋里面，然后我就接受了主了。但其实很逗的，我刚离开那个教会，我就后悔了。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只懂得读书嘛。香港那个时候是要考那个会考的，我就觉得哎，去教会太影响我读书了，所以后来那两年之后我都没有去教会。
是，你刚刚说会考其实就好像内地的高考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每一个学生都很重要的一个考试啊。
对。
那当时因为你要读书，所以就远离了，就慢慢远离了。
但是神真的很奇妙，他真的是寻找人。我那个会考是考得不错的，然后我就有机会高中的时候换到另外一所我觉得更好的中学，就打算预备考那个大学。但我就在那个高中的时候，那个中学就竟然碰到我两个小学的同学，他们都是去同一个教会的。然后呢，他们那个竟然有一个小组，是每周就是午餐的时候有那个小组的团契的那个聚会，他们就知道我所谓曾经信耶稣，他们就抓住我。然后我就慢慢在他们的陪伴之下，我就回到带我信耶稣的那个人的教会。我就这样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神。
哇，
我的神太奇妙了。我我以为走的路是我自己最好的路，他用不同的方法把我拉回来。
哇，完全是神自己找你回来了。
对啊，
就是你怎么都走不掉了。
对的，我记得那个时候还跟人说我是一个很没有恒心的人，但是我能够到今天还在神里面，是神自己的保守，不是人自己的工作。
对对对。当你知道自己的孩子有这个特殊的需要的时候，当时的你呢是怎么样帮助自己去接纳这个状况的呢？
我先有一点背景的交代。
好的。
我的孩子呢是被诊断为有轻度的自闭症，他在香港出生，三个月的时候呢就回到北京生活，偶尔我们会回来看望亲人。我记得他在香港确诊的时候呢，他大概两岁半，那个时候呢我一对大学认识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辅导和幼儿教育的背景，他觉得我的孩子行为有点奇怪，于是呢很婉转地跟我详谈，也帮助我梳理了不少关于自闭症的我的担心还有疑问。因为呢我每次在留在香港的时间不多，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帮我安排了一位教育心理学家的朋友为我孩子做评估，所以呢在他们的爱心的预备支持还有理解之下，帮我容易一些接受和面对这个事实。我记得那次回港，我刚巧也与几个以前教会的姐妹相聚，我实在忍不住在他们面前哭诉，把自己很具体的担心说出来，比如说担心孩子没有朋友啊，当将来找不到老婆啊，他们为我祷告之后呢也持续对我们有关心。我丈夫也当然知道这个情况，那个时候也很与我同行。而在其他亲人当中，那时我只告诉了我妈妈，因为我知道她呢很明白我的软弱，默默与我同行，不会加重我的压力。
真的是不容易呢。你刚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会感受到你的那一种心中的担忧，还有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孩子啊。那我们可以多问一下，孩子呢诊断的障碍呢，他如何影响他的发展呢？他那个障碍是如何的呀？
当时我观察到他他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就喜欢重复做一些活动，比如说推一些车啊，不断画那个风扇啊，就重复很多的活动，也开始越来越挑食。对他来讲，所有新的东西都是他觉得很吓人的。还有他很少主动跟外面人接触，我记得有段时间更不愿意到楼下玩，很明显见到他的那个社交还有语言能力很薄弱。还有他不太能够理解别人的感受，连积极的情绪也不懂表达。我记得我曾经见过他在学校给人欺负的时候呢，他还一脸笑容，我就觉得特别心疼。
世界没那么可怕。
小文，当你的孩子确诊的时候，你已经是位基督徒了。那你怎么样去平衡你知道的事实还有那个圣经的教导，就是你自己的信仰跟你现在知道啊你的现实状况啊，就跟我们的信仰可能有一点的冲突吧，就是因为你一直都会觉得哎呀神会祝福嘛，为什么要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你怎么去平衡世界的要求跟圣经的教导呢？
其实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孩子是我们祷告求回来的哈，就觉得神会保守他，但是我觉得神在扩展我们对他的认识，真的很感谢神。因为当时我们住在北京，孩子不用面对香港很看重成绩的教育制度，如果在香港我可能已经疯了
是
同时呢我也可以考虑可以不用选择国内的教育模式，所以呢有很多空间去探索怎么去帮助孩子。我记得好几年呢我们完全不用考虑他的成绩怎么样，整个家庭可以在比较轻松的气氛下做很多的尝试。而对于孩子一些不太合宜的表现，比如说乱发脾气啊，我们都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尝试去理解他可能因为不懂表达自己而发脾气，等他情绪稳定之后，我们也会教导他要尊重别人，因为我们深信每一个人都是天赋宝贵的创造，我们慢慢学会不能因为他天生有障碍就可以放下神对我们生命的期待。不过呢做 SEN 孩子的父母，我真的觉得要学习给他们更多的等待与接纳，在合适的时候才做出教导。
对，刚刚呢小文啊你说到一个字呀，叫做 SEN。其实很多的听众可能他们不太理解，这个 SEN 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这个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就是我们这个叫做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孩子啊。那我们就把它呢归纳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去接触到这不同类型的，譬如他们是有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啊，或者呢是有读写障碍的孩子呀，又或是有多动症的孩子，我们都把它呢归纳在 SEN 的孩子当中。刚刚小王你说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虽然我们都会遇到这些现实的困难，可是啊，我们不可能因为现实的困难就放下我们的信仰。这个真的是很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跟我们分享的时候经常都会说，哎呀，为什么主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呢？他们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事情，我神要惩罚我，这样很多这些的观念，这个都是错的。反而就是好像小王说，神要透过这个孩子，又或者透过这个经历，让我们可以学习。当然这个学习过程很不容易，而且对，很欣赏小文跟你的先生有一个谦卑的心。而当然学习的当中不可能自己一个去面对嘛，身边一定会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事情呢、啊、可以支持你怎么去正面的去面对这件事，可以跟我们多分享这一方面嘛。
真的不能够，千万不要一个人走下去，因为我们会很多苦读，想到很多负面的东西。我觉得特别感谢神，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在我北京的教会，我一个好姐妹哈，她有两个儿子，她一直很默默的支持和照顾我儿子。本来他们一家曾经打算换到别的教会去，但最后呢，因为不想只留下孩子一个人，所以呢决定留下来。她还在那个儿童主日学服侍，那个时候哈只有三个孩子，我一个了，还有他们两个。这一份的陪伴让我特别特别感动。每次回到香港的时候，跟之前提到发现我孩子有问题的那对弟兄姐妹相聚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关心我们一家。就算我孩子在他们面前有些奇奇怪怪的行为我都觉得特别特别能够放松，因为他们很接纳，这个是很默默的支持。另外我很相信圣经罗马书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在回想啊，从我孩子在北京有机会进入一所新建成的蒙氏幼儿园，发现呢那个园长是一位很有教育经验的香港人，而孩子的班主任竟然是一位基督徒。你知道这个情况在国内真的不多啊。
对对对，
我那个时候已经觉得天父有很丰富的供应。大概三年之后，我知道有一所国际学校呢愿意花资源照顾这种 SEN 的孩子，我们就转校。我见到孩子呢在里面慢慢打开自己，从一个被动孤僻的人开始尝试不同的活动，哇，他开始有第一个好朋友，第二个好朋友。到后来有一次我竟然见到他主动帮助一些英文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哇，我实在喜出望外。我见到神的手一直在引领他走他自己的不同的步伐，是我最安心的。
哇，很感谢主，听到这一切都不是一个巧合呀，我们看到的真的是一个供应来的。我们当然也希望小文您遇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有机会遇到，当然上帝自己也会为你预备最好的计划。
你爱坚定
信仰对你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帮助呢？
如果没有神，我就想象不了自己会怎么沉下去。我觉得很重要，信仰给了我好像换了另外一副眼睛去看生命。我是特别同意在诗篇139篇里面说，我们被神创造都是奇妙可畏，这是我很深的信念。天父创造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都是他的精心的杰作。虽然我孩子天生有点缺陷，不过呢他在其他方面有他很逗的地方，都是我觉得很宝贵的。比如说自闭症的孩子很需要规矩，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安排需要很大的稳定性， 从小呢，我会在他睡觉前跟他看看书，聊聊天和祷告。几年前他都不需要我陪他看书呢。哎，不过没想到呢，他现在虽然已经15岁，却依然期待我跟他聊天和祷告，好像呢不做这些事就睡不着的。这让我在他的青春期里面依然能够与他保持沟通的机会，其实是神很大的恩典。在看似奇奇怪怪还有缺陷的里面，我再次认定神可以继续大大的工作。另外呀、啊，哎，我这个人呢、啊、是比较紧张的，有时候有点着急，有时候看到孩子怎么推也推不动，哎呀，受不了啊！但是天父呢，就透过我孩子比较慢的成长步伐，让我看到要学习放手，让神按照他的方式和时间带领我儿子。因为创造和救赎他的神察觉到什么对他最合适啊，把担心与挂虑变为祷告的力量，是我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学习，也是对我心灵的一份释放。
嗯，谢谢小文，今天呢很高兴可以听到您的故事，盼望呢您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经历都可以激励到我们节目旁边的听众们。如果大家呢听过了他的这个故事，有一些你的自己的感想，我们都欢迎你可以呢与我们分享的。谢谢小文。
谢谢佳燕老师，谢谢神。
因我受造奇妙，我心已深深知道，披上神荣耀外袍，我将如星辰般闪耀。海岸海岸银河岸，海岸海岸银河岸，海岸海岸银河岸，海岸海岸银河岸。告诉我爱要怎么说，
空中辅导为你预备全新特辑，特别爱陪伴你，让我们和特教孩子拉近距离。
第三集，黄佳妍老师与你探讨自闭症孩子的需要以及他们的独特文化。
下个礼拜一，7月17日，
一起
加多一点点，
敬请留意收听。
告诉我爱要怎么说。